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今天又欢迎露露来到我们的节目咯。
大家好，好久不见。
对呀、对呀，露露你上一次跟我们聊到这个关于你去菲律宾，
对，
然后还有从
小
的对对对对
故事，
小小的成长故事，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两段你自己另外的旅行我们都还没有聊到齁。我们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来跟听众朋友们再多聊聊你去日本吗？有一段
日
本的经验。
中国的部分。
日本跟中国。所以我们今天会先聊中国的部分吗？
对。
好好好。中国到哪里去玩啦？然后是一个什么决定会出国啊？
中国是完成我的一个小小少女梦。就是我的功夫梦想，
功夫梦想，少女梦，
对啊，
好特别哦！少女梦不是都应该穿蓬蓬裙梦幻的吗？
可能我从小就比较特别吧，就是我觉得，从小看那个电影啊，觉得打来打去就觉得很帅气啊，然后真的是看那些电影就看的，小时候就有觉得说，我好想要学这些了。然后小时候也真的有学过跆拳道，然后学了大概三年，都是学校社团那种玩玩的那种，没有到道场，然后我妈说我会虎背熊腰没内内，然后这三个形容词之后，我就被送去学那个花式冰刀，
多大的年纪啊？我刚没注意，
小时候三年级开始
啊，三年级
打到五年级左右，
然
后后来就去学冰刀了，
对，
就是比较女性化一点的运动，
对，你觉得两边有什么差别？还是基本上，
跆拳道部分是，就是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很好玩，对，那花式冰刀我也觉得还。我蛮有天分的，就是我一上去我就站得了，所以你会觉得哇，我很有天分耶，是不是有机会怎么样怎么样
啊？是，
所以我蛮踏上去以后就有喜欢它，所以才会有溜了也蛮久，溜到国二国三的时候，
很棒哦，很棒。所以这样子好不好？学习历程我们会不太懂，就是过程当中是比如说每天打呢，还是比如说一个礼拜打一次跆拳道？
之前跆拳道是一个礼拜两次，就是社团课而已。
除了社团以外的时间还会练吗？
不会，就是去运动而已。
对。那班上多少小朋友呢？
二十出头到三十。对，
二十出头到三十。然后你要不要大概叙述一下，就是他从一开始你们进去，然后到你离开的时候，也有什么差别啊？老师啊，教你们啊，你的心情里面的历程是什么啊？
因为真的蛮小的，所以我只记得他是我一个学习的历程，可是对他印象没有很深刻，
没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对第一堂课呢？对老师？然后要去的那种是一种很
其中里面
是你自己很喜欢是不是这堂课？就是当时是什么一个心情想去啊？就这么多课为什么特别选这个？
他好像就开柔道跟跆拳道那个时候，那我就选了跆拳道，因为好像那时候也有碰到什么得奖之类的，所以也夯起来
啊，台湾有得奖，
对对对对，
比如说金牌啊什么
之类的，
啊，
所以有夯起来，所以就有这个契机去想说也要学一个强身健体一下，对啊。然后我可以讲一个里面比较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我要升带，升黄色的带子，然后我带了500块钱要去，结果我就很兴奋啊，放学以后就一直拿在手上，拿在手上。结果到了道场之后我的钱不见了
哦，
然后我就非常拼命的往回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我的500块钱， 那时候我才小三吧，然后觉得好难过，然后当然我妈第二次又会再给我一张500块钱，可是我妈就说你真是太会掉钱了，所以以后我不要再给你这种钱了。所以之后我虽然打三年，正常应该会升到蓝带或是红带，蓝红带就是他的白带黄带黄蓝，然后蓝带蓝红，我假如没记错的话。然后所以当我同梯的同学都已经升到蓝带红带的时候，我还是我的黄带，因为我妈不愿意给我那笔钱。
因为你掉钱了吗？
对，所以我也是百年黄带。对，我没有练到什么很厉害的红带跟黑带，是大家比较认识的高段位。
哦，那你就是一直去，然后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就是红带的一群一起练，还是全部一起练，还是
其实大部分会一起练，然后段位的不同，其实是我们有练一个叫太极场，太极一场或太极二场，在你升不同段位，它的组合内容就会比较不一样。
嗯嗯，
就从下压，然后会转换成什么侧那个后踢啊，就是会跳起来踢的那种都会有，原本只是单纯的组合式，
嗯，
那假如你到进阶一点会变成多一点的样式来组合。
嗯，
对，那我就跟着练啊，反正我就只是不升等而已。
嗯，
就看着小红中间插了一个小黄而已。
所以你也是跟着他们一起玩。
对，
但是你反正袋子还是黄色。
啊、对，我妈就好像不决定，就决定你就留持这个黄色的部分。
好，那这个跟你的功夫梦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还好诶，我是到中午的时候，到国中真正有下这个决心是到大二，我到大二才觉得说好，我现在有一笔钱了，那我想要去少林寺闯一闯，就有这个想法冒出
来。所以功夫梦并不是那个时候就有。
对，是长大以后。那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功夫梦，我没有什么行侠仗义啊，其实我长到现在我就算练完了我也没打过人。
嗯，我就是你知道吗，你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听到要去少林寺的。就我从小到大就是所有的跟少林寺有关的一定是要么小说情节，
对啊，
金庸啊、
就是、
武侠
看电影太多
的，对对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电影情节。
对，
嗯，
然后我是觉得说好，我直接讲我真正的原因好，我不是去练武术，就是每个人都有知道自己的才能，
嗯，
你的天赋在哪里，
嗯嗯，
你会觉得比较上手比较喜欢的，
嗯，
像我觉得我的天赋有部分是我的声音的情绪跟我的掌控说话表达能力，那有一部分可能是我的逻辑思考能力，就是我会比较想要去提升自己一些软能力的地方，那其中我自己也觉得有一项能力是我的气场，我可以感受到一些气场，
嗯，
这是没有办法人评断的，评断你有没有这个
感受气场是怎么说呢？
我可能没有到很强，可是我知道我走到一个房间里面我会不舒服
哦
的那一种，
哦，是是是。
然后我从小时候都很喜欢帮人家按摩，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我摸到这个人哪里他会不舒服。
嗯嗯嗯嗯，
那后来是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妹子你有很强的感应能力，
是是，
但是你要除了对你的家人以外请你不要再去碰人家，基本上因为就是我会吸收起来，哦，就是人家的负能量，我知道你这样不好不好，然后我就会帮你弄好嘛，其实弄不好的那个晦气是转到我自己人身上。
哦，oh, ，OK。
那所以那位老师就跟我讲说，你没有办法去卸掉那些晦气，
嗯，
所以你就最好把你这个能力不要太去使用它，会对你自己有伤害。
嗯，
对。那我当初的想法是想说，可是我也想要开发我这一块能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学到，就是有点内功的感觉嘛。
是，
就会觉得说，嗯，我的气场我可以很明确。其实我蛮想练就，就是我跟你握一下手，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啊，
就是这是想象力。
所以你认为少林寺有这样子的可能就对了，好有趣哦。
这可能是两回之事，可是就是觉得说， 好像有这么机会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开发自己的潜能。
嗯，
对。
嗯，但是从小到大都有这种想法吗？还是就是
嗯，
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吗？
还是有，因为其实我在那边没有被开发，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我没有被开发到这块的能力。
是，但你去的时候认为会哦。
对，我希望我有开发这个的。
那是什么电影让你有这样子的
迷信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为什么这少林寺不是练武的地方吗？
就是武术是一个，就是觉得你全身要灌满了气啊，然后就是觉得是一种气场的展
现嘛。嗯，应该是周星驰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真的功夫哎，如来神掌哎。
听起来是这样啦，因为我可能就是我脑子里面的功夫哦，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嗯，
然后它就是一个动作可能要练到上万遍吧，就是一个 boring 的过程，大概不会有你刚刚说的那个感觉，然后不断的练，不断的练，从早练到晚，然后练完武功就有两个目的，一个呢要么就是赚很多钱啊，就是到处去砍杀砍杀砍杀，然后抢人家的钱，这是我印象中一种武术
啊。
另外一种武术呢就是看不过那种砍杀的人，
行侠正义的，
行侠仗义去砍杀那些砍杀别人的人。对，
英雄人心。
对，但都是砍来砍去啦。
我应该小时候看最多的功夫片就是李连杰跟成龙的
啊，
他们几个
的，嗯，成龙超夯的哦，但两个完全不一样啊。
对，然后没有啊，反正我就有这个想法。那其实去少林寺呢，就是我也是网络先查资料，
嗯，
然后他的资料其实，我选了一家叫做塔沟武术学校。
嗯，
我先跟大家讲，我没有去到少林寺里面学习，
嗯。
他只是在河南的省份有一个郑州市，里面有一个登封的一个小城镇，那个城镇里面有100家以上的武术学校，
一个小城镇就100家武术学校，
然后有10万人以上在同时学习武术。
哦，
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登封这个城市里面你走进去，大概每一条街都会有五家左右的武术学校，
所以光不要学武术，去那边逛就觉得很热闹，全部都是武术，然后时不时的整条，
因为它就是少林这个招牌，
嗯，
就是完全商业化的一个招牌，
好难想象的一个地方哦。
对，那我当然我没有要出家，我也没打算要多长期。
嗯，
所以我真的只是选了一家武术学校去体验。
在台湾就选好当地的武术学校？
我原本也希望可以直接选好，但是他们当初就跟我讲说，你到了再说，到了再说，你不需要先付定金，你不需要先压好什么内容之类的，
嗯，
就是你到了现场。
那是我这样讲哈，如果要让听众朋友能够进来一点的话，就是要么是一种游学的状态在台湾先办好，还是一种自助旅行的状态在台湾先办好某些东西呢，某些证件呢，还是
其实去大陆还蛮简单的。
嗯，
对，
所以他是怎么样办好台胞证就直接过去了？
对，就直接过去，我就是买自己去的机票，然后到了现场，然后我准备开户，结果
关于住宿这些呢都不用先安排，
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
可能你到寒暑假那种热门的时间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夏令营，会让出来让你选，那种你就要报名，
哦，
就会很满。
露露，我们先停在这边，
好，
因为听起来越来越神秘了。好，等一下回来哦。
好。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我 们刚刚聊到这个露露啊，到少林寺之前的准备，然后我超级好奇，就露露告诉我说，它完全不像旅行社的做法，然后也不是一种自助旅行的概念，就是一个单纯的办好一张台胞证，一本台胞证，然后把行李背好就可以出发了，
买一张机票就飞了。
我的天哪，这历程一定要说说，因为完全无法想象耶，你要出去然后要去练功都不用做准备。
其实应该说在旅行之前我也会很害怕，真的每一次的出发前，然后在光收行李的那一刹那，我都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不乖乖待在家里，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收行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每一次收行李的时候都会很深刻啊。然后到了机场以后又更深刻，怎么办，我要出去了。像是上次讲的菲律宾，虽然我有找代办，可是一样很害怕，那是我人生第一场自己的出去。
对。
对。那这一次呢，一样害怕，而且指数更高，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代办。通常假如我选择要出去学习的时候，我真的会选择代办。
对呀、
因为我觉得有多一个保障，很多人都觉得这笔钱是可以省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笔钱真的可以省，完全你自己处理都没有问题。那选择代办的原因是觉得会有一个经验跟你分享，然后会觉得有一个人会 care 你的安全，至少在你出来的时候有人帮你接机会安排好嘛，
对
这种事情，然后在你未来跟语言学校的相处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代办也是一个会帮助你的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对
对，所以我是蛮依赖代办，我需要有代办。我觉得我需要。对，那在中国部分，因为他们没有代办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在台湾又不流行，不会有人想要去中国学少林寺
啊，
也
完全没有这种任何讯息耶，网络上什么几乎很少看到。
我选了塔沟武术学校的原因就是它的网站做的最好。
塔沟怎么写？
就是一个土，
嗯，
在一个那个河上面有草的那个，
一个土在一个就是
铁塔的塔，
灯塔的塔，对。
然后沟是三点水，然后水沟的沟，
水沟的沟。
那为什么叫塔沟呢？是因为它那个小村叫塔沟
啊。OK，
是好像有一什么王子沟啊，什么沟，就是他们那边有几条沟水，然后那个村落就叫塔沟，它的名字这样来的，然后它是最老最老的武术学校，然后它的一间学校就有10000个人，有分三大校区。那有2个校区长在附近。
10000个人是说这个学校里面同时有10000个人在学习武术？
没错。
天哪，
是很有规模的一间武术学校，所以它的网站做得特别漂亮。
所以吸引你的是让你觉得你想选塔沟的是人的关系，人数的关系，
是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就是我只能用网络去摄取他的资讯。
对，那你当时摄取最重要会觉得想选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会好多个比较。
他做了非常多的影视频，他有出过电影。就是他的一个女生的整个学武的经历啊，或是你在看到奥运那个春晚不是有很多那个武术表演吗？
是。
连续15年都是他们的。他们派出来的人。对，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当然我不可能练一练就变成那个样子，可是你会觉得说
就是个体验嘛。我知道，我了解，这个体验经验很好啊，很好，
就是会觉得说它的展现度是很完整的。大家都是视觉性动物嘛，它那个5分钟的预告，就是5分钟的小短片，你就会看完，哇塞，我想要加入他们。
了解了解，露露，如果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哈，就是你了不了解塔沟？如果它是一个系统的学法呢，就是说它从进去到真正离开是扎实的念完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历程呢？
我当初选的，
比如说我们进入职校，然后就有点像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台湾的什么艺术学院吧之类的，是这样子的概念吗？他们那边的学习？
主要他们只要升学就只有体育大学， 他们的榜单，他们也会公布他们学校有多少人进到精准这一块，然后精准的那个直接就被招走了。
嗯，
然后一块就是从事演艺部分，会当那种武打选手、武打的演员啊，或者是替身这种的工作。
嗯，
然后升学的话就是体育大学。
嗯，所以他们进去的话年纪都还蛮小的，
从就是他这个学校有小幼稚园，就是从五岁到八岁就被送进来了，最小五岁就可以被送进去了。
哦，幼稚园就在当中了，
就在当中，五岁是幼稚园吧。嗯，
对啊，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我没有概念。就是刚好就是一个五岁，我有看过五岁的小娃了，这是真的。
嗯，
然后小学啊，小学最多。
嗯，所以直接在里面一边读书一边打拳，
就是他一天有文化课的部分。
嗯
啊，是大概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是他们一整天要上课的时间，文化课部分，
其他时间都在练舞。
对，
哦，
然后他们的就是他们就是塔沟是规模性的学校，所以他出来在他们的户籍部上面是可以盖学历的。
嗯，
就是中国承认他们这家学校的学历。那假如是附近的小武校，大概我想有四成五成都没有办法盖下那个章。
嗯嗯，
对，就是即使他也有请文化课老师来带一下内容，就是顶多保证他不要目不识丁而已。
对，
我觉得只有这个功能。
对对对
对，那在塔沟这边他们的就业管道上面大部分就是成为健身教练啊，或者是我刚讲的军人或是警察的。
哦，也有这样的训练，就是说我把他训练出来之后去走公职，可能是军人，
公职
是
来挑的。
哦，他来挑的。
对，
就是军队来挑。
他们会派一次派多少人，然后就来挑，一次捡走三十个或五十个就捡走了。
哦，
是这种模式。
这个世界我完全无法想象哦，这台湾真的没有这样的教育啊，
那
没有这样教育的历程。
台湾有两间武术相关的，就是不是台湾我们脑中的那个学校制度，一家是内湖的戏曲学院。
啊，因为我们上次聊到戏曲，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专业的项目需要早上起来练成功，然后每天要锻炼，那他们是住宿的生活。
嗯，
那另外一间，因为我当初也想在台湾啊，那假如台湾有当然就不用出国了。
哦，当时你最早一开始的愿望是说如果台湾可以练武术，
也有这种学校，
一心一意想练武术就对了，还是有什么可能都好，
就想嘛，
就武术这件事。
对，就是想要攻武术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找完真的台湾没有，
台湾有一间好像在宜兰，那他就是小学的部分，并不是，
也是进去就开始练武。
对，就是标榜武术学校。
嗯，
对。然后就觉得说，诶，台湾没有办法，那就只好真的去中国嘛。我没有很想要一个我现在二十岁的人去跟小朋友一起练，有点可能不是很好吧？我想，
我不知道啊，你有经验吗？就是。你跟小朋友一起练？
我自己是有一段学扯铃，有一个集团叫做武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还蛮有名，就是花博他是表演团队。
嗯嗯嗯。
然后我就是有看过一次他的表演，我就觉得说哇好好玩哦，所以我就去参加他们那个他的一个课程，然后是四周，然后大概3500块钱。
嗯嗯嗯。
然后跟我一起学的是两个7岁跟8岁的小朋友，不要小看他们，他们的精力跟他们的能力其实不会，学这种技能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错啊，就是从无到有啊，
真的就蛮好笑的。
但是我们印象中，总是会有人说这个孩子比我们大人快。
真的？
真的吗？
尤其就是扯铃，它会有一个拉出会有声音，就是它会有一个嗡，很明显的那个声音。
对对。
然后那个小子，8岁的小男孩， 马上就嘣嘣起来的时候，我怎么拉都拉不到。你知道那个，因为它是一个转速造成的一个回音，
所以它要速度感，
速度非常快，就是你要猛拉它才会。可是我已经猛拉了，我还没有拉到那个声，你知道吗？就说我不能输，我不可以输个小子。
这过程挺好的，一个比赛的竞赛的感觉。
那小子就是可能就是好动吧，就是活动力很强，就瞬间轰，他马上就轰起来了。可能我不知道怎么，我没有掌握到那个 mega 吧，然后就是没办法轰他起来。是一个很好笑的过程。对，那我选了塔工，那他有长期一年班、三年班、五年班都有。
嗯，
对，那他们都没有常年无休。没有放假的，一年只有放一次寒假回春节，对，
所以就一整
没有寒没有寒没有寒没有暑假，只有寒假三周到四周左右。嗯、
不过以练舞来说，哈，好像真的，一小段时间没有练，他就得重来哈，不晓得得花多少力气再重练，
对，
到回来的那个点。
可是他们在那边的部分就是，他们管很严，
嗯，
他们是禁止使用手机的，
嗯，
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电话房，然后就是进去，然后给他给电话那个有一个管电话的阿姨，然后给他钱，然后说你就可以进去拨电话，
嗯，
然后这些都是蛮难以想象的，
一整个学校都是这样的状态，
大部分，
嗯嗯嗯，
少部分人还是有手机的。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啊？
可能是家庭需要，
嗯、
就是或者是家人有极力去帮他争取，那极力争取有可能是送钱。
了解。
对，反正这是他们的规则。
了解，了解。
对，是禁止使用手机这部分、嗯。
所以他们是一个比较与世隔绝的状态吗？比如说3C产品在里面都
没有办法看见。
有可以听音乐吗？
听音乐的话，是有人会挂耳机啦，是应该还有，
就是纯粹只有听音乐的机器就对了。
对，还是应该，而且大家都会偷偷来嘛，又不是你进了我就会乖乖遵守，没有这种事嘛。
哦、OK OK OK， 好好，明白明白。所以听音乐啦，然后看电视在那边就不会有吧？还是他看电视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一般的宿舍里面是没有电视的。那我先讲说我进去的当时的情况好了。我当时就选说我想要去参加短训班，
嗯，
短训班就是中国人的，就是真的就是为一个月为一期，你就去报名就好了。
嗯，
那我想说。他们一直我有在事先联络，我也有请我中国的朋友打电话去说我要去学，然后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的就叫我去国际教学中心国际班，就是专门收老外来体验的人。
那为什么台湾人要跟老外排在一起呢？他不是中国人。
对，他们一听到台湾都会台港澳三个地方来的都是会丢到国际教学中心
啊。 OK，
可是我就想说不要啊，我就是想要跟他们一起啊，
中国人一起。
对，因为这是就是他才会用真正教学的方法对待你，我那时候的想法
啊，
不是打飘飘来玩的那种。那我去了以后我想说那我自己不能接受那个住宿，我就花多一点钱去住他的公寓班，就是六人一间。
嗯，
结果他说因为男生多嘛，这种学校一万个人里面大概只有3000名是极限，是女的。
是，
对，所以女的她说没有办法变成公寓班，因为人数过少，她没有专门建那个公寓栋，那一栋完全都就是有给男的，没有给女生的部分。
哦，整栋都男生，没有女孩子。
对，
也无法辟一区给女孩子，
就是公寓，就是高级公寓楼的这一件事情是没有女孩子去使用的。
那一般的有什么差别啊？
那我他就是带我去看我的房间啊。他们在大陆的部分七楼以内是不需要电梯的，所以每一栋基本上都是七楼。
嗯 嗯
到七楼哦，爬到七楼都还没有电梯哦，我就觉得哇好哦。然后那时候他带我去参观的是五楼，就是那一栋的四楼五楼六楼是女生。
露露我们等一下回来聊哦。
好。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住宿吧，哈，
那个露露，对，
就是好，他带我来到了五楼的住宿楼，然后带我看了几个房间，一个房间里面大概住10个人到12个人，然后一整栋，我们那层楼很黑黑，就是那个灯是很微弱的小光，然后在楼，它有两边楼梯，就是东侧跟西侧会有两条楼梯可以爬上去嘛，那在爬上去的楼梯里面有厕所，那个厕所呢是3个小便盆在地上的那一种，不是冲水的哦，是你自己要舀水丢进去的哦。然后在这一排里面有12间房间，所以它会有100女生到122个女生共用6个小便桶。然后那个是没有门的，就是它只是一面墙，然后它进去就是厕所，然后就是3个小便桶在躺在地上。
那所以都彼此可以看到彼此上厕所的样子，
然后外面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水龙头让你洗一个手手的，这就是它的环境。
所以你们会看到彼此上厕所的样子吗？
一定会啊，因为它里面就只有三个便桶，没有墙，没有门，没有什么东西。
OK，
就只有外面一道墙让你上楼梯的时候不会看到里面。
嗯，
这件事情
那打扫是你们做吗？还是其实他们是有专人打扫？
都是学生有分自己的打扫区块。
嗯，
可是我去了以后我当下就受不了，我不能住在这里。其实我原本是带着睡袋要去住那里的，可是我没有办法
啊。那是要用睡袋，大家都是用
睡袋。哦，他们是就是那种两层的床板那种，然后就一片薄薄木板。
嗯，
这是它的空的，就是它就是你就想象那个军中的那个板子啊，然后床板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嗯，
而且他洗澡是1个礼拜1次的洗澡课，然后要走1公里以外去洗澡。嗯，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卫生环境吗？
我可以理解，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就在想说，你刚刚说你无
法
住下去，
对，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其实在台湾我也去过乡下，
嗯，
我没有想象过我可以接受这种环境，
嗯，因为我去中国过了，就更早期一点
我去过，可是我去过2个城市，
嗯，
的确我
10年前去吧，
我有碰过便坑，没错，就是一条沟，大家一起在上面便便而已，
嗯。
可是我没有碰到这么
所以
住宿环境的，
因为就是我们更早期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比较多，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非常多，
嗯，
所以我大概理解那个感受。
真的吗？通常人家听到就吓到欸，
你到中国的时候，我没有听说就是光洗澡这件事情，可能就是直接在自己家门口洗澡的，有遇过吗？
没有
我们早期去的时候啊
就有了
就有，他们其实是穿着衣服然后在门口
洗澡然后就觉得说
很难想象，
好，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不能参加他们的短训班，
嗯，
因为在那个校区里面我要住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样上课，
嗯，
我受不了，
嗯，
所以我就去，
不是选择这个学校最后，
哦，我去他的新校区，
嗯，
就变成国教班，
国际
教学中心，
教学中心
就是大家专收外国人的地方。
OK，
那收外国人的部分的时候，我就住到像是饭店式的，然后我变成1人1间，
差太多了吧？
因为我是女生，
是
那现场也只有一个德国女生，我们整个班里面只有13个人，
是
我去的当下是13个人。
嗯，
然后那个德国女生因为她已经去了2个多月，然后她不想跟别人一起住，
嗯，
有的人会这样嘛，就不想要跟别人一起住，
对，
嗯，而且他们房间数也够，
对，
那那一栋是专门建设给家长来住的，就是他有10000个学生，那家长会来探小孩啊，因为小孩不能出去，
嗯，
所以那一栋是专门给家长住的，
是，
对，所以他会以我对台湾的感觉，我觉得那是1星到2星的饭店等级，
嗯，
就是玻璃镜子是破的啊，门是坏的啊，然后床上面有污渍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以我这种生活水准来讲，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烂的饭店，可是我刚经历过非常可怕的环境去看过一眼以后，我就觉得好，这里没问题，我可以接受，
嗯
所以你原先在那个集体，
我就叫那边苦难班啊。我后来帮他取名叫苦难班。
苦难班你有待过吗？还是
没有，
一天都没待过。
我就看完立刻就去下一间、
okay ，
就去下一个地方，一样是塔沟，都是塔沟。
费用差很多吗？两边？
假如是第一个地方的，就是含教学跟住，
是
一个月只要385人民币。
哦。
很便宜对不对？
好便宜哦。
那我换到这边是3500块人民币。
整个大涨。那含吃素吗？
吃要自己去买饭卡，自己去冲，然后自己去食堂扣。
啊、所以
然后制服跟吃
嗯
都是自己在处理。
所以一整个月的饭钱呢，打饭的钱你大概算了一下吗？
600人民币。
600。也就是说。
3000台币。
大概4500块。吃住应该都吃住学全部搞定，
对，然后衣服大概也要这个500块人民币左右，
嗯，
就是他有一个夹克，然后里面短袖一件裤子，还有他们的那个大博文白鞋。
那边的温度怎么样？
我真的很后悔我没带我的鞋，因为我原本他上面就有写说要买功夫鞋，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啊，就是他们只要有统一化那个鞋子，那我就应该要买他们的鞋子，所以我没有带真正的运动鞋去到那边。
嗯，
那其实他们那个鞋很薄，虽然很防滑，可是就是很伤我的脚底。就是我其实没有在常用那种鞋，所以它其实对我的脚我是很不舒服的。
对，
对，然后就是我来到那边以后，我。通常上课都是在那栋饭店里面的一层，就是他们的教学场，就是他有辟一个功夫场练功房，
是，
对，然后我们大部分会有翻滚课啊，然后拳击课，然后套路课是综合在一起的，
嗯，
那早上是6点起床，诶，6点就有一个声音会让你去跑步，跑1公里，
对，
就是因为我学校是林少林寺，很就是少林寺是一个风景区，
嗯，
那它需要100块的人民币的门票才能进出少林寺
哇
整个景区，
嗯，
所以我在那边最划算的意思就是我可以穿着那件捷克，我就可以进出少林寺，我省了很多钱，
是，
对，然后那就是早上就是跑到少林寺，就是他从他的大门到少林寺有一就是来回是1公里，
嗯嗯，
对，所以就这样一圈回来以后就是去吃早餐。
这样要花多久时间呢？如果用跑的话，练跑。
练跑的那个时候大概30分左右，因为会等没有跑到的人嘛，会在那边拉拉身体，
嗯，
然后再跑回来啊。
所以这样可能也就一个半小时来回了。
没有，大概一个小时以内可以结束。
啊 ,OK,
对
,OK。
就是那个早工最早的那个练跑的部分。
嗯。
然后后来就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回来就是上课。
所以整个一个月都是风雨无阻。
嗯，下雨的时候他们超开心的，可是那边不太会下雨。
啊、哦，下雨的时候他们超开心，整个画面无法想象。
就是、
啊、下雨天也是这样跑吗？
通常下雨他们就会公布，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在房间里面休息，所以他们很开心。
啊、哦，原来如此，我以为是下雨天照跑。
可是他们很少下雨，我真的去到那边没有下5天吧。
啊。
一个月两个月，
很大的雨吗？还是毛毛雨这种？
很大的雨只有一次。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问题，可是我是觉得，嗯，真的很不会下雨。
嗯，是冬天吗？哦，
对，是也不算很冬，是3月到5月的时候。
嗯，很冷吗？那时候？
很冷，而且我去的时候是水土不服，然后我感冒蛮久的，然后主要是空气太干。
嗯，
你看他们可以一个礼拜不洗澡，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很干。所以它的就算你出汗很快就干掉了，
嗯，
所以就是我在那边生病，然后我咳到都流血了，那个咳出血来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适应它那边的环境，就是空气，然后后来我去买加湿器就改善这件事情
啊，对，因为很干燥，对，没错，要放那个加湿，
对，我不能接受它那个环境啦。然后原本想说我是来变健康的，我怎么先把自己弄爆了？然后
我记得当时我跟露露见面在讲少林寺的时候，就是 又讲一段哦，那个少林八段锦哦。
嗯
啊，对对对，你还记得那个口诀吗？
口诀，你这样突然考我，好了，我记得，我记得，
因为我对那个少林八段锦那一段印象好深哦。然后八段锦这个部分是当时我在跟露露聊天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超喜欢的。
好，那我念给大家。
但是我先想聊聊，就是八段锦是每天都要练的，是不是？还是它是一个什么历程的学习？
因为我后来有换一家武术学校，
又换了一家武术学校，跟原来的
塔沟没有关系，
塔沟没有教这一段。
对
，OK OK， 好，
塔沟我是练了连环拳、小红拳的部分，还有拳击跟翻滚。
嗯，
对。然后其实以在地的学生来讲，他们一年只会练一个套路，一整年就只练这么一个套路。
比如说小红拳
，
小红拳就一整年。
可是那是要三年以后才可以练的。
哦、
因为
它是
后段的拳，
小猴拳，
因为它是一个
前面还有基础，
对，还有基础拳，连环拳就是第一段你进来大部分新生练的是连环拳、
嗯，
那一整年都完全每天就只是打这个拳，对，就是你刚想的很无聊很枯燥是他们正常的课程，但我们不是啊，我们就是
体验班嘛，
对，就是我教完，然后我学完了，然后我大概可以演练了。那就可以学下一个拳了。
OK OK， 所以你换一个地方，然后
因为我在那边，我感觉我是在一个健身房的概念室内嘛，我在练习，我都在室内。然后我就说，我为什么在台湾也不是没有啊，在公园也有人在教啊，为什么我要来这边的健身房？我何必花了机票钱，花了那么多钱杀到中国去学呢？
对，
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家小武校，然后就只有六个学生哦。然后就觉得说，我会选这家的学校是因为他的校长有一个书房画室，就是有比较文化气质一点。
嗯、
然后他是在少林水库旁边，
嗯，
然后他走到少林寺一样要三个小时，就是他
走哦，
就是我们有周六会去爬达摩山，
嗯，
所以会用走的，就是一整天就是从那边走过去再走回来，就是要掉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走过去三个小时
差不多。
我的天哪，
就是他也是在附近啦，也没有到，他就是在少林水库，他就是一个旁边是一个水库，那我是真的有在户外练习，是有开始变黑啊，终于有达到说我来到户外环境的感觉。
所以练了那个少林八段锦吗？
因为我就跟那个校长讲说，我想要来学内功的，其实我是想要来学内功，结果我在那间学校我都完全练不到嘛，我只是学了套路，所以他说好，那他就传我一个少林八段锦、
嗯、
你知道吗，我妈同时也在台湾的公园里面学这个东西耶。
当个就是你在学八段锦的时候，妈妈正在
台湾的
也开始学八段锦，
就台湾就是那个公园有
在烧。妈妈是刻意的吗？还是碰巧遇到？
我妈其实没有去学，她只是告诉我说：“哎，我们公园那边也有贴，在学八段锦这件事情，就是有点要损我的意思、啊，就说你大老远杀去中国，
来跟听众说说八段锦的口诀呢？”
好。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拉弓如射雕，调整脾胃虚丹举，五劳七伤向后瞧，转拳怒目增气力，背后七颠诸病消，摇头摆尾去心火，双手盘膝固肾腰。八段锦就是八个动作，每个动作做八下。
所以刚刚的每一刚好就八句话嘛，
对，
所以每一句话就是
它的功用跟它的整个姿势的一个小的提示。对，那这是因为它是简易的，比较而且老人也可以学，然后就是一个生活操，那是中国发扬光大的，所以我自己在台湾还有在练，然后也有在跟朋友分享的，都是在教八段锦。
八段锦的部分哦。
对。
那有空的话呢，我们再请露露来教我们八段锦。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哦，就很谢谢露露跟我们分享了一整集关于少林寺的故事。
对啊，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在你真正想要了解，我可以再跟你讲说选择跟
里面碰到的事情，
嗯，
可以加我脸书了。
嗯 ，OK OK， 好，露露，我们下一次见咯，下次来聊
拜拜
日本。嗯，拜
拜。